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晨轮解盘，我是光大证券投资朋友李泉。今天市场我们可以看到风格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切换，之前呢表现相对比较弱势的能源板块，特别是传统的能源板块，在今天出现了比较显著的拉升，特别是煤炭啊，涨幅还是比较大的，在底部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分型。那么在之前一直在引导市场修复上行的科技板块面临着相对比较大的抛压。那么在之前，其实这些科技的细分条线啊，有不少啊，叫底部已经涨超15%，甚至能够达到20%以上。短时间内啊，迎来了比较麻烦的获利了结盘啊，这是比较正常的现象。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市场在关键的位置形成了这样的分化的态势啊，出现了一轮板块轮动的走势，也有利于啊整体的市场去化解短线快涨的压力，同时呢，也给那些低位的又有一定题材或者基本面驱动力的板块带来了比较重要的修复的契机。也正是由于这些啊高低切换或者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也是给指数整体维持强势铺垫好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啊，像煤炭啊、新能源汽车啊，包括像锂电池概念股，也包括像电力股啊，其实都是有比较强势的行情。在此影响下，那么红利在之前一直是处于震荡走弱的状态，今天呢，几乎也是有接近1%的上涨的幅度啊。那对于红利指数，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它需要去有一定的时间或者空间来去化解啊，之前快涨的压力。上一轮呢，红利大概是从12月中旬一直涨到今年的3月中旬，所以整体来看是有接近一个季度的上涨的行情。那么也大概啊是有接近啊600多点的上涨的幅度啊，算下来的话已经涨超10%以上，这对于红利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波段式的这样一个行情。当然，现在你要就从真正红利这个指数的投资机会来看，我们无论是从幅度还是从时间啊，我们仍然认为啊，可能还是有啊一定值得我们去等待的这样一个时间或者空间。现在来看，它最大下跌幅度大概是接近7%啊。另外呢，它的这样一个下跌的时间大概是接近40个自然日啊，在以往呢，往往啊要有个接近啊2个月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当然，这种历史的数据很多时候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行情呢也是随行就市的，所以后边呢我们也可以啊重点的去跟踪相关行业出现的最新的变化。那么现在来看的话，由于啊地缘局势又出现了一定的反复啊，到底啊美伊之间会不会啊比较顺畅的进行第二轮的谈判，现在啊谁也不知道。只不过当前市场的核心关注点已经从这些地缘局势的热点啊开始去往我们国内的重要的因素来去转变。你就比如像今天新能源汽车产业能够有相对比较强势的行情，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的销量逐渐展现出疲态的背景之下，他们还能够有比较强势的行情，更多的还是源自于大家对于整个行业透露出来的未来发展的亮点有了更多的期待。你就比如当前的储能相对是比较热的，3月份呢，整体的储能电池啊销量数据啊是要比啊去年同期快速增长超过1倍以上。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到了储能电池对于锂电池整个产业链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提振的效果。所以，就算津巴布韦的锂矿最近一段时间开始对于我们国内的6家主要的锂矿企业开始要分配啊出口的配额了，所以这方面的影响仍然是没有冲击到锂电池产业链相关的行情。当然，可能对于特别细分的领域，就比如对于锂矿来说，它可能会是一个相对比较麻烦的利空要去消化。但是，像锂矿在之前啊，它的整体的上涨的幅度和力度啊，都是相对的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市场切换的背景之下，有一些的确容易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的方向，特别是在财报季有一些基本面亮点的领域，就往往容易迎来无论是持续上涨或者是 短时间内卖撑的行情，所以这就是经常在4月底或者5月份的时候，大家就一定要去关注哪些基本面迎来比较快速增长的，或者迎来比较重要拐点的这些板块。当然，如果你要用行情来去对照它的基本面变化的话，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其实有不少的时候，基本面还没有太多转变的时候，但是它的行情呢，已经有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变化。这个就是走势往往要领先非常多的基本面的变化。我们也经常会给大家介绍，对于走势来说，它往往就消融了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已知的或者我们未知的，甚至于关系到对于市场未来的预期啊，这些看不着、摸不到的预期，往往对于市场的影响，有时候比它当前所处的状况更加厉害啊，所以这就是资本市场的复杂的地方。但这些复杂地方呢，我们也能够看到是有一些规律可以供我们啊进行研究和探索，形成比较好的投资策略。比如我们可以去研究市场的数据，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对于红利指数来说，它比较顺畅的上行的这样一个行情，可能要等到比较显著的回落的幅度，以及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比较长的回落的这样一个周期，后边呢就会有啊一波段的行情值得我们去期待。这个就是通过历史数据的梳理能够给我们的投资带来的一些启发。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有很多可以通过产业链相关的逻辑来去推导未来的市场机遇。也就比如在过往两三年的时间，我们经常会讲科技股层出不穷的行情，尽管波段式的震荡的行情也经常会出现，但是大家经常能够看到它的这样一个长期上涨的行情，给每一次回落啊，都是带来了比较好的二次、三次，甚至四次、五次的介入的机会。只不过越往后边，它距离长期的买点啊，就越来越远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提醒大家，对于那些热门的主线，短时间内有非常强爆发力的焦点的主线板块，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投资的属性。它不是说你买入之后持有它个2年3年啊，就能够大概率实现怎么样盈利的啊，这种概率啊，我们认为不高的。尤其是它已经实现了，比如像2、3年、3、4年不上涨行情之后，你再期待它还能再涨个2、3年、3、4年。这样的概率啊，确实是不高的。那我们回顾历史，你就比如强如白酒这样一个板块，其实它大概啊是经历了5、6年的牛市的周期。当时呢，大家也都关心到了一些龙头的白酒公司，他们的股价大幅上涨，他们的市值上了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但是，一旦进入到牛市的中后期之后，它当然会带来非常强的关注度以及天量的成交额，但是整个行情再往后边，往往会进入到波折期。你就比如像21年那个时候，白酒板块走到了强势到无以复加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去猜，到底茅台的价格能够涨到什么份儿上，到底它的总市值能够突破什么样的天花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1年一直到现在，白酒板块已经经历了接近5年左右的熊市的周期了。那这走到现在，那其实昨天白酒板块仍然创下了熊市的新低。就像我们在上一周给大家介绍的，在熊市周期，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一定会见到底。我们可以在稍稍靠右侧的时候，比如前边周或者月线实现了大幅反攻上涨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致知道啊，这里边中长期的走势会迎来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啊，这个可以大致的去推测啊，它的熊市可能一点点要进入到关键的转折期了。而现在我们还没看到这一幕，我们更多的只能是告诉大家，对于白酒板块来说，可能它真的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多年的熊市的末期了。但至于它什么时候一定是这一轮熊市的最低点，可能现在谁也不能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大致对于它所处的长周期的阶段进行比较理性的分析，毕竟对于 一个行业、一个板块来讲，五六年的熊市的这样一个挣扎期啊，已经足以去消化非常多我们已知或者未知的利空，也为未来整体的市场能够有一轮比较好的修复的行情，奠定很重要的位置的基础。我们经常会讲啊，位置非常关键。如果它的位置还处于半山腰相对比较高的位置，那么就有可能不一定给大家带来非常好修复的这样一个机遇啊。而当它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一轮大幅下跌的行情，而未来的修复行情很有可能会逐渐的酝酿出来啊。所以很多时候，同样的影响因素、同样的力度、同样的逻辑，根据板块不同的位置，也有可能会有啊截然不同的影响，方向性的影响甚至都能有很大的变化。你比如在阶段性顶部的时候，大家往往会担心它未来是否还能够维持比较快速的增长，一旦有蛛丝马迹，预示着整个行业的增速将告别非常高速增长阶段的时候，整个板块有可能就会迎来震荡阶段。再往后边，如果再有一些蛛丝马迹，告诉大家它当前还能够维持比较快速增长，就有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去关注这样一个焦点方向的投资机会。所以这就引来另外一句话：牛市不言定啊，在牛市阶段，你非常难以去判断哪个点位就一定是它的牛市最高点啊，根本无法去判断啊。但是我们可以根据长周期的走势，大致的能够知道啊。这就告诉我们，对于我们投资来说，第一步我们就一定要多多的去思考长周期的阶段，多多去知道它长周期走势的性质，这样才有可能啊，会有更从容的、更加准确的策略上的安排啊。那么接着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整体市场表现啊，其实沪指呢，大部分时间呢是小幅下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处于啊弱势震荡的状态。那么在尾盘呢，其实市场呢从4075点左右快速的一轮拉升，尾盘大概有接近啊10点左右的上涨的幅度，现在呢也是创下本轮反弹以来的新高。已经距离4100点啊，非常非常接近了，大概已经不到0.4%的空间了。所以对于本周市场能够进一步的去摸到4100点啊，我们还是相对的比较有信心。那么在大部分时间，市场沪指出现了比较窄幅的这样一个震荡的行情，它的一个核心的影响因素主要还来是来自市场结构和情绪，毕竟在之前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一轮修复的行情，我们就可以看到市场整体啊是从3800点下方一路是涨到了接近4100点，这意味着沪指几乎是有接近300点的上涨的幅度。而上一次的市场是大概400点左右的下跌，也意味着1/4的跌幅啊基本上是被修复掉了，尤其是最近一周的时间，沪指修复的节奏还是相对的比较快的，这就会带来比较麻烦的短期的背驰的结构。无论是短线还是超短线，我们都看到了市场呈现出来了背驰的结构。所以在今天，尤其是在上午的时候，市场有显著的一轮跳水、小幅跳水行情啊，盘中跳水，它一个关键的任务就是要去化解当前市场所面临的短线快涨的压力。现在整体化解的这样一个节奏啊，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啊，也就是在4060点上方进行强势的横盘整理啊，进而呢也是带动市场逐渐的走好走稳。那么现在来看呢，这样一个横盘基本上也是把本轮上涨的第三个中线短线中枢啊，基本上算是构造出来了啊。那么第三个短线中枢构造完毕之后，接下来我们又得要去关心，在创新高的时候，市场能不能够有一天形成比较明显的快速上涨的行情？如果要能够形成比较快速上涨行情的话，那么就会带来啊，第三个中枢之后的快涨的阶段啊，就是离开这样一个中枢阶段。能不能出现这一幕，得需要有逻辑的这样一个支撑。如果没有出现的话，甚至于在盘中又出现震荡行情啊，也是可以的。就比如把 相对比较近的第二个、第三个短线中枢，把它级别再一次给它扩展啊，有助于啊当前的市场啊级别的提升，也能够让当前的市场啊会迎来更好的这样一个修复的行情。只不过，如果要实现这样一个中枢级别的扩展之后，底部毕竟还有一个中线中枢，后边呢就得要去直面中线中枢的背驰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这就是一环套一环，我们要多个级别立体的去读懂行情，要知道当前市场为什么它在这个位置要去徘徊，以及它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修复的动能，以及在修复动能的主升段的时候，到底哪些方向在发力，而这些发力的方向很有可能会接着成为接下来发力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领域。如果这样一个主攻的方向它不能够持续的拉升，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板块切换以及市场的这样一个震荡的状态，那么就有可能会告诉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啊，得需要在震荡之中去谋求这一步的拓展啊。所以我们对于当前市场延续向上一笔的行情还是相对比较有信心的，尤其是我们看到了在科技股内部也是呈现出来了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轮动和切换。你就比如在今天部分半导体的细分领域，它的表现就是还不错。你比如光刻机概念股、氟化工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光刻胶概念股，这些的表现还是比较强的，涨幅都是超过 1% 的。你就比如像电子材料、湿化学品，它们能够有比较强劲的行情，影响因素还是比较多的。首先，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细节之所以有那么好的行情，一方面是由我们持续在去推动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打金三金大家也都知道，也包括有很多的政策都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国产半导体产业链做得更加扎实、更稳一点、更少的去受到卡脖子风险的影响，来维持我们国产半导体产业链运行的更加稳健。那么其中呢，关键的设备、关键的材料以及先进制程，还有像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半导体的产品，比如像存储芯片，尤其是可以用在 AI 算力领域的存储芯片 HBM， 这些都是政策在持续发力的方向。那么像关键设备，像光刻机啊、抛光机啊等等啊，这些啊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半导体的这样一个设备。那我们国产光刻机，每当有新的进展的时候，都是大家很关心的。像光刻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半导体材料。那这次他们之所以又有异动的行情，也和突发的因素有关。那日本啊，它的东北区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震级啊、地震，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部分半导体产业链的供应。那日本呢，大家也都知道，它的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确实是相对比较强的，尤其是它的半导体材料领域啊，有非常多的，你比如像光刻胶，那基本上是离不开日本的一些光刻胶的巨头公司，也包括其他的细分的一些半导体材料。尽管大家会发现它的市场容量、它的规模啊是不大的，但是离开它还真不行啊，得需要这些在这样一个细分领域持续耕耘了很多年的厂商来去提供这些材料，才能够保障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链啊比较顺畅的运转啊。所以这种突发因素也会带来一定影响。另外呢，大家应当也知道啊，像日本的一些企业呢，对于有一些的半导体材料领域啊、电子特器领域啊，也进行了产能的调整。有的呢觉得，哎，这个利率水平啊确实不太行，或者有其他厂商人家技术也是发展起来了，所以他就退出这样一个市场了，那么他就有可能啊会带来整个供应链的紧张，进而呢也会给相关的材料商带来啊更多的一些机会啊。所以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啊，对今天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影响是相对的比较明显的。除此之外呢，像 PCB 概念股今天的表现也是比较强的，也包括像养鸡啊、生养殖相关的一些表现也是不错的。那除了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发现，比如像今天的中证煤炭板块，它的上涨幅度呢是超过 2.5% 的，氢能电池呢涨幅超过 1.6%， 电力板块呢涨幅能够超过 1.3%。 那么电力板块在之前呢是有一轮啊非常显著的上涨的行情，那么这次呢电力板块它能够再次走强，其实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它在今年呢电力化市场改革是有非常重要的推进啊，特别是在年初的时候，我们141文发布之后，对于容量市场推动啊，就能够啊进一步的去激活我们电力市场化改革啊，特别是对一些关键的领域去平衡好用户啊和发电企业之间的关系利益，也包括能够让促进形成节约用电的社会的风气，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些关键的推动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政策的落地，也是给啊整个电力市场啊注入了新的活力。可能在后面呢，在部分的电价会迎来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弹性，但是对于我们居民用电来说，政策一直是要兜底的，也是给予了比较多的考量，让我们享受到更加稳定的电价。啊，那对于啊海外市场，你就比如大家如果要熟悉美国啊或者欧洲，他们那边呢，其实用电啊在日常的这种啊消费的占比里面还是不低的啊，经常呢有一些人呢，你就比如像会用到啊光伏在自己储能，然后再去用自己的光伏发的电啊，核心的这样一个要点呢，就是为了降低整体的电力的使用成本啊。也正是由于它电力使用成本比较高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有不少的一些美国家庭，他们就是使用这种啊储能啊，然后给自己提供电力啊，光伏发电，所以这一套呢，在他们那边商业化的场景还是有落地的这样一个机会的，因为他们实际的这样一个电力的成本啊，确实是不低的。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板块呢，其实有不少呢和红利指数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我们看到红利指数在之前是底部震荡了接近一周左右的时间，在今天呢就出现了比较显著的这样一个上涨。当然，红利呢这样一个触底啊，经常会在底部会有比较长时间的这样一个震荡。也就比如在12月中旬的时候，电力板块出现了震荡的触底的行情，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当时呢市场经过了大概接近啊1个月左右的这样一个反复的行情，其实当时啊，距离它的这样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啊，也不是很远，但是再往后边呢，它就会进入到相对比较快速的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所以很多时候对于红利这种啊指数的投资机会，得需要有比较强的耐心。当然，对于很多大型的投资人来说，红利这样一个资产是可以在它大跌的时候进行逆向布局的，毕竟它的安全边际相对是比较高的。那除了之外呢，像银行板块，也包括像恒生指数在今天的表现也都还是不错的啊。那像创业板指呢，距离昨天的高位又非常接近了。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市场整体的上行的这种啊状态和结构，我们认为还是相对比较清晰的。所以现在呢，也没必要去担心，由于啊已经拉升了300点，会不会有非常显著的回落压力？我们认为这个风险是相对比较低的。现在呢，仍然是人心思涨的阶段，特别是有部分的国际权益类市场又刷新了自己股市的历史的记录啊，这就给啊像 A 股啊或者其他的相对比较低估的权益类市场带来比较好的影响啊。所以这种国际面的影响因素也是对于我们 A 股啊是有比较多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但是最近呢，大家可能聊的比较多的，就比如像美国投资者或者其他的国际资本，也是在积极的去布局我们 A 股的一些机会啊。那当然，这些机会呢，其实也包括这些大型的机构，他们一直啊也是非常关心我们 A 股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的，所以这方面的布局呢，他们也一直在推进的，特别是那些值得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长期啊，或者有我们中国投资的资产处于低位的时候，这些大的国际资本啊，还是愿意啊进行比较积极的买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了国际的这样一个资本对于我们市场的这样一个部署啊，有时候大家也可以啊进行重点的这样一个跟踪，你可以去看看到底他们眼里或者在他们的研究框架里边，什么是比较有代表性、典型的中国资产，这就能够让我们啊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发现，到底啊有哪些机会啊是值得大家长期去跟踪、去关注的啊？ 那当然呢，今天还是有不少板块出现了下跌，大概上涨的个股呢是有接近40%啊，大概有60%的个股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下跌的啊，特别是今天的科技股成为下跌的这样一个主要方向，软件呢领跌 ，IT 设备也是跌的比较明显的，也包括像偏硬件的，就比如像。有不少的半导体细分领域也是下跌的，那像传媒啊，也包括像其他的通信设备啊，通信设备尾盘显著的回升了，那这些呢出现下跌，也是他们前期涨幅比较明显，自然而然会出现的一种状况。但是目前来看，市场整体的状态还算是可以的啊，也是有了一定的板块轮动，不会出现大面积的板块集体的走弱，导致指数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今天沪指、深成指，包括像沪深300、创业板指，其实啊也都是上涨的，这个和尾盘一轮的拉升是非常大的关系啊。那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比较重要的主力资金到底布局哪些方向。我们可以看到，锂电池就成为主力资金重点布局的一个方向，流入的规模是超过40多亿了。那之前我印象中，锂电池也是获得了主力资金流入规模能够超过三四十亿的这样一个体量。所以现在来看，主力资金对于锂电池的这种兴趣还是在逐渐的提升的啊。那当然，锂电池它的位置也不低了，在去年出现了比较显著的上行的阶段，那么在今年呢，它的整体的驱动的逻辑就不是预期或者供给或者政策层面的这样一个驱动了，更多的是来自基本面表现还是不错的。有不少锂电池巨头，他们的业绩啊，确实是有了快速的增长啊。那现在有不少锂电池概念股也发布了2025年的财报，包括2026年一季度财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公司他们的业绩的增速啊，能够翻倍以上，不少能够实现扭亏为盈。有些呢也能够非常的盈利体量比较高，那么这些都有助于啊锂电池板块获得了基本面的这样一个推动力啊。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就锂电池这样一个重要的方向给大家进行介绍。那么除了锂电池之外，今天的元件包括像贵金属，它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啊。另外像包装印刷啊、化学制品也是获得了主力资金一定的流入，只不过呢，他们流入的体量相对是比较小的啊，它的这样一个研究的价值啊，就不是那么的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锂电池啊，也包括像科技股啊，在阶段性能够迎来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市场的关注度啊。一方面呢，的确是有他们基本面啊比较重要的一些亮点，另外也比较关键的呢，就是他们当前获得了资金层面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关注。你就比如像在之前，通信设备这些 AI 硬件有了非常好的持续的上行行情，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之前他们表现相对比较弱势，处于底部的这样一个时候，其实他们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表现或者当时获得主力资金关注的这样一个程度啊，还是非常高的。有段时间，单日流入通讯设备这样一个焦点方向的主力资金体量能够超过80亿，那就足以告诉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它被主力资金啊重点关照了。尤其是在后边又能够一直去获得主力资金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流入，那么就有可能啊会迎来更多的这样一个市场的瞩目啊，所以这些我们去寻找未来市场机遇的时候，不仅仅要去发现它的基本面的亮点，同时呢，也要从市场行为，要从资金层面上进行更多的关心关注。当然，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分析材料，需要大家可以啊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首先呢，上周末举行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我相信大家有不少人都看了这样一个比赛，有大很多人也应该觉得还是非常精彩的，特别是荣耀它的这样一个机器人啊，也是跑进了50秒、51分钟啊、50分钟左右啊这样一个时间，确实非常快的，已经进入到1小时以内了，而且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这样一个表现了。那么在8月底的时候，又将会迎来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在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电子特技等等啊，这些半导体细分的领域啊，迎来了涨价的这样一个浪潮。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的时候，像高纯的氦气，由于突发的一些因素影响了它们现货的价格，出现了非常大幅的这样一个上涨。有时候这种突发因素对于相关的产品的供应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价格急剧的波动，当然会对于相关的细分领域，谁有这样一个产能，谁就会受益啊，都会带来比较深刻的这样一个影响啊。好，接着我们再站在技术面角度来分析当前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体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表现啊，在大部分时间是震荡的，就像我们给大家分析的这样一个震荡呢，更多的是要去化解啊短线快涨给投资者所带来的心理上影响，也包括形成的这样一个获利了结的压力。那么这也正是由于啊，大部分时间出现了这样一个震荡的行情，也是带来了今天啊，形成了第三个短线中枢。之所以在今天会出现这样一个震荡，在4100点下方形成了震荡的行情，主要就是由于在过往这段时间，形成了两个短线中枢的上涨的结构，同时超短线也是在最近两个交易日形成了非常清晰的上涨的结构，进而呢也形成了两个区间套级别的区间套行情，所以啊，在今天市场震荡走弱，应当不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惊讶。只不过市场整体的表现确实是相对的比较强势，进而呢也是带来了第三个短线中枢的出现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得要去关心这样一个第三个短线中枢形成之后，后续啊到底会不会有啊相对比较明显的拉升行情，如果有的话就能够比较好的进一步的去向上，如果不行的话可能会在4100点左右，进而会形成更大级别的中枢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你就比如到底美伊谈判会有怎样的进展，也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大家都很关心的相关的一些热点的政策落地情况等等啊，这些影响都有可能会比较大，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耐心的去关注一下。但是无论怎么样，当前中长期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是相对不错的，你就像今天最低价呢，也是在50均线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支撑，当然60日均线也是在50均线附近啊，所以现在来看市场的这样一个向上修复的状态，是要延续的，这也是构成了本轮牛市2024年2月以来第31笔上行的阶段，所以现在我们对于市场整体的判断，长期的牛市格局延续，但是我们要注意整体的牛市的阶段，它肯定不是早期阶段了啊，毕竟牛市已经推进了2年多的时间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要根据自己啊持有的标的，尤其是在底部很低的位置介入到这些标的，要进行重点的跟踪，要去知道大周期到底有没有不利的这种转变，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啊要进行积极的这样一个防御啊，我没有的话，可以继续的持有，去等到我们所讲的大周期出现不利的这样一个变化。那现在来看，三个短线中枢形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接着观察，耐心的去等待市场到底怎么样进一步的去化解短线层面所形成的压力。在之前呢，可能是超短线层面形成的压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到底市场当前所处的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级别，厘清级别之后，才有可能会有啊更精准的这种分析。另外，大家如果对于某些行业或者对于其他的一些焦点话题有更多想要问的，都可以在我们这边也留言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锂电池或者新能源这样一个产业链的表现相对是比较不错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对于锂电池板块最近的最新进展给大家进行重点的介绍。首先呢，就是要对于一些龙头的公司，他们的财报给大家进行介绍。这段时间呢，进入到了4月中下旬啊，也迎来了2025年财报，包括2026年一季报密集的披露期，所以我们得需要重点的关注那些龙头公司到底他们的业绩的状况如何，特别是那些迎来正要拐点的非常重要的产业链龙头公司。 那么对于锂电池这个行业来讲，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这些龙头的公司，你就比如像宁德时代，包括像锂矿的赣锋锂业、天齐锂业，也包括像锂电池，除了之外的，也包括有很多啊，比亚迪等等啊，其实之前呢都是很非常正的，值得我们持续去研究它基本面的这样一些上市的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样一个一季度的业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一季度是预告啊，没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数据啊，它会给一个区间值啊，有可能会十多倍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啊，这样一个表现确实是非常非常牛的啊。除了这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有不少的锂电池公司一季度业绩啊，能够达到2倍啊，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增速，这足以显示锂电池相关的一些公司他们的业绩在去年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今年一季度的表现仍然是相对的比较强势，那么这就能够给啊整体的市场啊带来非常重要、值得去观察的基本面的亮点啊。那么此外呢，其实我们对于整个锂电池产业关心比较多的，你就比如像其他新技术的这样一个进展，那宁德时代今天正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布会，有可能呢会对于啊像快充啊、钠离子电池啊等等啊都会有啊更多的这样一个介绍。那对于啊锂电池行业它的这样一个新技术对于行业整体的意义和影响都是非常关键的，这和光伏啊是非常像的，他们都是处于啊强的技术推动的这样一个行业，如果他们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技术能够快速的迭代升级，那么就有可能会逐渐的进一步的帮助行业去摆脱供需层面存在的这样一个压力。毕竟啊，在一些锂电池的产业链节点上，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压力的，特别是供给层面上还是有一些压力的。只不过在去年呢，是有了非常好的、非常积极的反内卷的进展，也是给这些供需相对比较弱势的行业带来了很重要的转机啊。好，刚才看到我们一号板也是在问创新药，那一提到创新药，其实就像前段时间它的表现比较强势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创新药，我们认为它在长期的角度啊，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啊。另外呢，创新药在今年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就是我们创新药的出海。一季度呢，BD 交易的规模啊，确实是体量比较大，又是出现了比较显著的这样一个增长啊。所以，对于整体的医药行业或者创新药行业，我们认为啊，它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和跟进的。如果大家去研究它当前的所处状态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从7100多点一路是跌到了1700多点，而1700多点呢，也就是在24年7、8月份的时候，9月份的时候出现的，一直到现在，市场前段时间呢还跌破了2000点以下，其实当前的位置距离前期低点啊，确实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之所以它走势如此疲软，当然创新药表现会好一点啊。创新药表现会稍微会比啊整体的医药板块好一点，但是如果整体的医药行业板块不能够有显著的上涨，它可能也会去拖累创新药。这也是为什么创新药在去年下半年三季度以来持续的在走软啊。其实它受到这方面的因素的冲击也是比较显著的啊，所以我们得去看到整体的行业链条实现还不错的这样一个增长表现。当然，如果你要去看它细分的医药工业，分了好多细分的领域啊，可能有10个8个的，反正比较多啊。那其中呢，像生物制品啊，或者其实就比较偏创新药，它的表现、它的营收、它的利润增速啊，还是非常好。但是其他有不少细分领域，它的表现是比较偏弱的。所以这些呢，我们得看到整个行业生态更加稳一点啊，更好一点，能够促成整个行业更好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维持低位，基本面是有一些压力的。但同时我们看到，作为整个医药行业最箭头的这样一个领域啊，也就是创新药，仍然很重要的定价机制的这样一个优化啊，在之前呢，大家都是在关心怎么样去降低成本，让我们老百姓啊能更好的去看病，看得起病。这样一个政策在过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会平衡更多方的利益啊，能够更好的去促进啊，有一些你就比如像创新药，它的研发周期就是很久，投入的力度也非常大，你需要有更好的政策来去呵护，有更好的定价机制来促成我们的创新药企业有更多的好的产品来推进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最起码我们看到了政策已经关注到这个方面，那么就有可能会促成创新药继续的成为整个医药行业非常重要的，率领大家共同的修复关键的这样一个领域啊。所以我们对于创新药，尽管它或者整个医药板块，尽管现在还处于低位。而创新药有时候也是一波三折，但是我们对于这样的板块或者方向还是越来越有信心了，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一些亮点、转折的信号在逐渐的出现啊。所以对于这样一个行业来说，可能它不会有这种短期热点的行业那么强的爆发力啊，但是在长期的角度来看，它的表现啊，就不一定要跑输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短线的热点方向。当然，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你不仅仅要关心它的基本面状况，也得知道自己的能力的边界，包括你擅长什么样的操作策略。就比如你的短线朋友非常非常强，能够抓住市场的热点，也能够做到及时的止损、及时的止盈。那么你对于这些热门的方向，一定要如数家珍，要去跟踪那些热点的领域啊，去博取最大化的收益。但是如果我们部分投资者，我们这里还是要强调一句，部分投资者是不适合短线交易的，一定要把自己投资的周期拉长一点。就算对于短线投资达人来说，经过了一段时间资金的快速增长，也一定要转变到中长期的投资的策略。这时候你天然要看的图，以往呢可能会看15分钟、5分钟、30分钟、60分钟图，都是相对比较低的级别的这样一个走势类型。那么到了一定阶段，如果我们直播间有的粉丝有幸啊，能够快速的成长，那么再往后边，你就一定要看更大级别的行情、更大周期的走势，然后去挖掘到哪些基本面上值得长期去跟踪、去交易、去持有的一些标的，这个能够走得更稳一点啊。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电力市场最近的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研究所同事研究下来，广东的电力现货的价格目前来看实现了周环比的提升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就会让现货市场成为整个火电营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渠道。另外呢，火电现在在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也一直啊会向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容量市场去转型。那这里呢，可能大家对于容量市场会稍微有一点陌生。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14文特意要去打造的容量电价机制啊，它会充分的考量到大家对于电网的这样一个占用，也包括向谁节约用电等等啊，能够形成更好的价格的这样一个调整的机制。当然，容量电价或者容量市场可能三言两语也讲不清楚啊，但是在官方的这样一个测算里边，对于啊容量电价一个基础的这样一个领域呢，就是基于啊火电的这样一个容量的电价来进行测算的啊。所以这方面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电力市场化改革它设计的这样一个定价机制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值得我们长期进行跟踪和研究。刚才看到一小伙伴也是在聊到电力设备，当然对电力设备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啊。我们通常讲的设备，机械设备和电力设备，其实它每一个它都涉及到领域啊，会比较多。你就比如像我们讲的光伏，包括像锂电池，其实它很多时候也都是有个电力设备的这样一个概念和属性在里头的。如果你仅就整体的这样一个电力设备来讲的话，那当然我们要去相对的去关心它比较强势的一些领域和方向，也正是在箭头的或者比较强劲的方向带动之下，其实电力设备最近它的表现确实是比较牛的，而且它的这样一个行情其实高度的和锂电池有很大的关系啊。你可以去看一下电力设备它整体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表现，其实和锂电池它的表现也基本上是如出一辙啊。所以啊，它的这样一个行情的表现，你特别要注意啊，像锂电池或者电网设备的表现，或者像 光伏啊，这或甚至于像风电，你大概能够多多了解啊，它就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对于行业整个板块这样一个把握。那如果你要对于它的结构知道再多一点，其实电力设备目前正在走啊，第二个大级别的中枢，至于它是什么级别，可能你得从比较低级别再去递归。当然，今天呢，我们直播时间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介绍了。但是它大概是只走到了第二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这样一个中枢。那现在来看，它的这样一个上升动能啊，往往是受到了刚才我们所讲的几个关键方向的影响。大家看锂电池、看光伏、看电网，电网又受到 AI 的这样一个影响，又受到我们新能源发展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大家啊是共为一体的这种关系。但是目前最起码我们从可能相关的这样一个数据。前面是发布了社会用电量相关的数据啊，包括发电量相关数据啊，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增量。那现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再来看，你只能说它是不好不坏，更多呢还是来自这种啊市场的人气或者情绪再去推动，再来自于这些热点的方向，它有一些亮点再去推动。所以你对于它的走势结构，我们认为是比较偏强势的，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向上倾斜的骑行的这样一个状态，上行的轨道，你可以去看电力设备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对于这样的形态，我们认为它是比较好的一个在上行阶段，因为它短时间内快速拉升，其实电力设备最近大概半年左右时间震荡，在之前其实主要就是八九月份那段时间，锂电池、光伏等等快速的拉升，推动这种电力设备涨得比较好。那这段时间经过这样一个向上倾斜的这种骑行的这样一个整理啊，它现在来看，我们已经发现它基本上是消化掉了很多高位的这种压力了，所以它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认为啊还是相对的比较不错的，但同时我们还是要再去补充这句话，也是我们经常在直播间里提醒大家的：你如果没在底部介入，你就比如电力设备，它这一轮启动400点之下涨到现在1倍多了，而它一轮的上涨的幅度啊，对于这种行业来说，它的弹性你不能把它和科技股啊相提并论，科技股一轮牛市可能动不动给你涨个3倍5倍，但是像这种啊，它相对弹性小一点啊，那这个时候它当然不是一个长期的介入的机会。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长期的买点，但是它短期层面上，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买点啊，会出现，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周期去介入的，也持有的成本。如果你要是在底部，那当然可以耐心去等了。长期走势，你看它的月线，压根就没有让你走的意思，没有形成任何严峻的顶部分型的状态。如果你是看周线或者月线交易的，完全可以耐心的持有啊，完全可以耐心持有都。周期不好了，你再想着去离开啊，所以很多时候得需要我们知道自己的投资策略是什么样子，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落地到交易的这样一个环节。当然，如果你对于这个行业很感兴趣，非常喜欢去探讨基本面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就得需要收集到更多的数据，一些行业相关的一些动态，来去佐证你对于整个行业基本面逻辑的这样一个推演啊。电力设备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啊，重点的几个方向可能都得要进行详细的跟踪啊。好，以上就给大家带来了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刚才也是看到小伙伴也是说了，就是电网设备啊，刚才也是特意给大家讲啊，就是整个行业整个板块是没有多少问题的，对吧？特别是电网设备受到 AI 的这样一个驱动影响，还是相对的比较大。再往后边，大家也都知道，眼下水电站建设已经进入到再往后边就进入到订单的这样一个实地的落地的这样一个环节了，也包括像我们现在数据中心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建设，这对于电力啊设备啊，包括一些出口的需求都摆在这里啊。当然，我没有特别的一些数据的这样一个梳理啊。如果我们直播间粉丝对于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后边呢我们也会就这样一个焦点话题给大家进行重点介绍，我们也会详细的去看一下它的产业链的情况，给大家进行啊更加定量的这样一个分析。刚才我们所讲的相对比较偏定性啊，因为我们没有太多这方面数据的这样一个积累啊，在后边呢我们要给大家进行比较详细的这样一个介绍。 包括大家如果感兴趣其他的很多产业链啊，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直接提，也可以通过我们产品经理给我们反馈，我们会给大家进行重点的安排。我们天然不觉得没有就是市场啊就有什么所谓的高低之分啊，但是它会有核心和边缘之分啊，那些体量比较大的，有很多基本面看点的，这个是大家要关心的，投资要有主次之分啊，这些呢也值得大家关心。那电网设备或者电气设备很多，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的资产啊，在后边呢我们会对于这些比较核心的资产啊，给大家进行产业上的梳理啊，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啊整个产业链的一些状况，抓住它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逻辑啊，来去介绍。好，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话题和思路啊，在后边呢我们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啊。好，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啊，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直播。